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个信息呢，是关于耶稣新郎的择偶条件。你看到启示录19:7-8这个经文讲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要问你的心，当你听到教会被提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心是否责备你？你的心是欢喜快乐呢，还是责备你？根据约翰一书3:20-22，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哈利路亚。也就是说，如果你听到教会被提，你的心欢喜快乐，你的心不责备你，说明你是预备好了的。如果你听到教会被提的信息，如果说教会被提明天发生，现在发生，你的心是责备你的，是懊悔的，是忧伤的，是恐惧的，说明你没有预备好。没有预备好怎么办呢？赶紧预备。因为启示录19:7-8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说明有没有预备好的心腹，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给预备好了的心腹。阿们。大家一起说，这不是给所有的心腹。没有电了。这不是给所有的心腹。跟你旁边的人说，细麻衣不是给所有的心腹。
细麻衣不是给所有的心腹。
是给预备好了的心腹。
是给预备好了的心腹。
阿们。所以当我们这个想起羔羊婚娶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被提的日子，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是高兴欢喜呢，还是忧伤的，还是懊悔的，还是恐惧战惊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被提。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对于预备好的心腹，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哈利路亚。那一个日子对你就是皆大欢喜的日子，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日子，是你可以昂首挺胸的日子，是你可以欢喜跳跃的日子，因为你是预备好的心腹，你要嫁给你的主了。而对于那没有预备好的心腹，那日子就是噩梦，那就是可怕的，你的心就会告诉你。所以我们的心要扪心自问，到底你是不是预备好的。但是好消息是，耶稣还没有回来，教会还没有被提。听到这个信息，如果你的心责备你还没有预备好，那么你还有机会来悔改，你还有机会来预备你的婚纱，你还有机会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新娘。阿们。包括在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都是你的机会。你听到了这个消息，你知道这就是你的机会，是神给你的机会。现在起来预备，不晚。所以我讲到教会被提在即，信父们快快起来预备，千万不要到那一天再预备，那真的是晚。信父也自己预备好了，就是说明信父得自己，大家说信父要自己预备自己。
信父要自己预备自己。
阿们。心腹，对你旁边的人说，心腹要自己预备自己。
心腹要自己预备自己。
你要自己预备自己。
你要自己预备自己。
阿们。这讲了人的本分。不要相信有些基督徒闭着眼说瞎话，总是把什么事儿说的好像天上掉馅儿饼一样。哎呀，我信了耶稣，教会被提肯定有我的份儿。啊，我是耶稣的心腹，主不会不要我。我是神的儿女，神不会不要我，再坏神都是我的父。可惜你不认识神，你也不认识神的话。我们昨天讲到了持续犯罪的基督徒，在神眼中看，在约翰一书3:10定义为魔鬼的儿女，神还真不要你。你不要用人的理去衡量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的道，神有神的理，人的理放下。阿们。所以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你要满足神的条件。所以不要，你买个房子还得几天睡不着觉，你为什么对属灵的事情，对永恒的事情这么大意呢？谁告诉你的？你怎么就算他告诉你，怎么就相信了呢？你买房子你还得衡量衡量是不是真的，是不是？ 天上的事情，这么永恒的事情，这个人就是容易被欺骗。大事他不操心了，小事他睡不着觉了，他操心啊，货比三家，买个房子跑了好多地方，关于天国的事情他不操心。这就是扫罗一样的，以扫一样的，为了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出卖，看中了属肉体的事，不看重属灵的事。所以神说以扫是我所恨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虽然雅各诡诈，但雅各诡诈是因为他在属灵的事上他抓，我跟你说神就喜欢他，哪怕他诡诈，因为他重看属灵的事。你要知道神所爱的，神所恨的。以扫不诡诈，但神就不喜欢他，神说我恨他，神说我恨恶以扫。为什么？以扫不知道神所恨恶的是啥，神所恨恶的就是那些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的，神所恨恶的就是那些重看情欲的不重看圣灵的，不重看属灵的。哪怕你诡诈都可以，就是不允许你啊轻看属灵的。以扫结果他就轻看属灵，他为了一碗红豆汤，他把长子的名分都卖了，他为了一碗红豆汤把他的属灵的财富可以拱手相让。所以神定义不会祝福他。你说就算雅各不诡诈，神也不会祝福以扫。阿门。因为祝福是从神来的，神要看谁配得。雅各再诡诈，神就要祝福他，因为他起码他知道抓属灵的祝福。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懂得抓属灵的祝福。神不怕你抓得多，神怕你抓得少，神最怕你不抓。所以属灵的事儿你尽管大大张口，这个不叫贪婪，不贪婪就不对。在属灵的事上就是饥渴，我一直饥渴，我要更多，主啊，我就是需要。阿门。神怒其不争的，就是就怕你不要不争，那算是神所恨恶的人，就像以扫一样，千万不要做以扫。阿门。所以心腹要自己预备自己，如何预备呢？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像地上的新娘子所穿的白婚纱一样，地上的婚礼的时候，我们看见新娘子都穿上洁白的婚纱，是不是？没有哪个不穿婚纱的新娘子。天上的婚礼也是如此，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也就是说心腹要自己穿戴整齐了。阿门。那么我们思想这个道理，有地上没有一个新郎愿意娶一个不穿衣服的新娘，同样的，何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他也要娶穿上穿戴整齐的新娘，有洁白婚纱的新娘。阿门。主要求嫁给他的心腹必须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哎，听好了，新郎择偶的条件，首先你必须有这个细麻衣。哈利路亚，新妇们必须要有细麻衣。阿门。那么这细麻衣是啥呢？圣经下一句，哎，把它打出来，启示录19:7-8，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是关键。我现在告诉你有两种义，听好了。第一种义是因信神儿子而得来的义，因信称义，神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没有义，因信称义，这是第一种义，这算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阿门。这个义我们重生的时候都得着了，因为不是你得来的，是白白信白白得来的。阿门。我现在讲的是第二种义，也就是启示录所讲的这第二种义，叫做圣徒所行的义。这里面讲的是第二种义，你有第一种义，听好了，你有第一种义，不能给你细麻衣，不能给你白色的婚纱。阿门。所以很多基督徒说，那我重生了，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耶稣的心腹，没错，在地位上你是，但是主不会给你发细麻衣的，主会给你发白色的婚纱的，因为这个白色的婚纱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乃是圣徒所行的义，乃是第二种义，不是第一种义。第二种义叫做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换来的。圣徒所行的义，大家一起说，圣徒所行的义，你要行出来，你要将悔改的果子结出来，所以这是你需要行出来的，也就是遵行天父旨意而得来的义，就是耶稣所说的 不是凡求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阿们。因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利路亚。所以神的话是不是相辅相成，没有矛盾的，有没有？没有矛盾。所以你看好了，这可不是因信称义白白得来的神的义，这是圣徒所行的义，这就是西马义。所以这就告诉一些信徒不要睁着眼睛闭着眼想好事，睁着眼说梦话，事情不是你那样想的，你必须要有圣徒所行的义，必须要遵行天父之意，换来这个义，换来你的西马义。哈利路亚。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看着大屏幕大声朗诵，一位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面讲到了我们既然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了我们要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来行出来，需要来行出一个好品行来，活出悔改圣洁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目的不是赚取救恩，其实我昨天讲的是叫守住救恩。我再看一个经文，路加福音三章八节，翻到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来看大屏幕大声朗诵，一位起。好，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神的话说得很清楚，要结出悔改的果子。阿们。这两个经文在讲什么呢？在讲要信徒虽然得救了，仍然要活出神儿女的品行来，要遵行天父旨意而得来你的西马义。阿们。所以我们虽然因信称义，但我们不是像耶稣旁边的强盗，一得救了就死了，马上离世归主了，我们仍然活在地上，所以每天要面对各样的试探与诱惑。主要是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要有品行，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阿们。是不是耶稣说的话？神的话这样说，主要求我们遵行天父旨意，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大家说圣徒所行的义，就是遵行天父旨意。阿们。天父旨意都在圣经上，圣经上的话你都遵行就行了，很简单。阿们。我们行义不是律法主义，不是立功之法，更不是赚取救恩，因为救恩是我们因信神的儿子而白白得来的。但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其实就是在为自己预备嫁妆。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在地上的每一天是在为自己预备嫁妆。预备嫁妆，对，你的这个嫁妆就是这个西麻衣，光明洁白的西麻衣。所以悔改怎么预备呢？悔改遵行天父旨意是我们每一天必修的功课。你不能说我今天悔改了我一个月前悔改了，我这一个月都不悔改，行不行？这个不行，需要天天来遵行天父旨意，是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这就好像人织毛衣，现在特别姊妹你能理解哈，你个织毛衣的时候你看着电视织着，一天织一点，然后你也不知道每一天反正都织，看着电视聊着天也不知道啥时候就织成了，是不是？但是你要是今天织着，过俩月再织一下，过仨月再织一下，你估计织到明年你都织不成，是不是这样？不但你一天织多少，反正你只要天天织就织成了。这就好像遵行天父旨意，你知道这个细麻衣也是一针一线缝成的。大家说细麻衣是一针一线缝成的， 支撑的，
支撑的。
阿门。不是一下就出来一件，这是织毛衣是一个道理。我每一天遵循天父旨意，就是给自己的婚纱又多了一针一线。每一天遵循天父旨意，就是给你的白色的婚纱又多了一针一线，使这个婚纱渐渐的成为一个完整的婚纱。有的新妇的婚纱现在还是个小背心，所以还不够，要把它织全了。哎，穿个小背心也不行啊，主也不能要啊，还是得织全了才行。当知道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并非一日而成，是需要我们每一天来舍己顺服，忍耐着遵行天父旨意来积攒而成的。阿们。就像这个聪明童女，她另预备油在器皿里，那另预备的油也并非一天就预备出来的，而是她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压榨出来的，积攒出来的。阿们。所以都不是一天能做的，所以我跟你说，现在悔改来得及，到那一天悔改来得及。为啥？这个东西不是一下能做成的，而耶稣不会再给你一段时间了。这个东西不是一下能做成的，是需要积累，所以现在就是你积累的时期。哈利路亚，现在绝对来得及。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而且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看这个词是天天，大家一起说天天。天天很重要，天天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常态，是需要维持的。有些信徒他能够遵行天父旨意，但不是天天遵行，看他心情。有的人是心情好遵行，心情不好教会也不来了，软弱的时候比谁都软弱，刚强的时候比谁都刚强，这是不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主说是天天，所以这就好像有些信徒他缝他的细麻衣的时候是缝缝停停，停停缝缝，好些年勉强缝出个小背心遮住上半身了，有的勉强遮住下半身了，仍然是羞耻的。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好，十六章十五节，看大屏幕，来预备起，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你看主说我来像贼一样，就是讲到教会被提，这个日子不会告诉你的，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看守啥？看守细麻衣的，就是他的婚纱的，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你知道细麻衣织好了还不能万事大吉，还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魔鬼会来偷。有没有小偷啊？撒旦还没死，记住，他还会偷你的衣服。那他要偷你的衣服，所以你要看守，你要看守。有小偷要偷，你要不要看守？你不看守他就偷了。你看圣经就有一种信徒，虽然织好了细麻衣，但是被偷走了，结果遇到主那一天他还是赤身的，那他叫人见他羞耻的，那他就有祸了。这里面说的是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就没有被偷走的，没有被人看见他羞耻的，那天是有福的。哈利路亚，因为那天他要嫁给主了。所以听好了，首先细麻衣需要你来织，织好了还不是万事大吉，还需要你来守。大家说需要我来守，所以得救不是万事大吉的，需要守住救恩。谁守住？江山需要自己守。所以我昨天讲的信息也是跟这个神的话是相辅相成的。阿们。自己看守，魔鬼还没死，记住不要让他把你的细麻衣偷走了。主耶稣不会娶一个赤身肉体的心腹，主耶稣要迎娶的乃是一个荣美的心腹。 你没有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没有婚纱，怎么是柔美的？所以这是最起码的柔美的底线，要穿上这个细麻衣。心腹虽然有婚纱了，但是还要看守得住才行，还得守住你的婚纱。阿们，守住你的婚纱，守住你的婚纱。起初爱主不代表你最后还爱主，有的人一直爱主到最后了被跌倒了，他的婚纱被偷走了，有没有？这就是没守住，没守住，好不容易织出了个婚纱，结果又丢了，亏大。所以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冤大头，一定要悔改复兴起来。不要说我当年怎么样爱主，主说你现在怎么样，当年再爱主都不算，现在是否爱主，现在是否惊喜，现在是否悔改，现在是否比以前更圣洁。阿门，
阿门。
所以保守这婚纱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还要保守这婚纱不被丢，还得保守这婚纱清净洁白，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好些爱主的人现在已经不爱主了，就像那些愚拙的童女，你要愚拙的童女起初他们的灯也是发光发亮的，甚至亮到了半夜，他们没油是到半夜没油的。 你读圣经你发现半夜新郎来了，他们发现他们的油没了，说明他们的灯起码点到半夜了，还不错，还一直是在等候着。但是到新郎来的时候他没有了，那个因为他的油不够，只能烧到新郎来的时候，关键时刻就没有了。我跟你说，神一定会在你那个关键时刻来，所以你最好是不要耍聪明，你不要说我的油能烧到那个关键时刻，你平常就预备油。阿们，你平常预备了油，主啥时候来都没问题。我还你看，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其实他们都有灯有油，你自己读圣经，唯独的区别是聪明童女是两手准备啊，她这只手不闲着，这只手又抓了一个器皿，器皿里还装满了油，这叫聪明童女。而愚拙童女有灯有油，结果这个手是空的，但聪明童女这个手里面又是器皿又是油，所以干啥呢？随时给这个灯里加油，新郎啥时候来都不怕，我烧到明天烧到后天就行，随时恭候新郎的大驾。阿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啊，聪明童女，她的属灵的寓意就是起初这个很多爱主的人火热的侍奉神，几十年如一日，也爱主也悔改也圣洁，但到最后却中了魔鬼的诡计，因着人或事儿被绊倒了，因为教会里难免有绊倒人的事儿，冷淡了，退后了，甚至不再侍奉神了，甚至远离神了，这就是婚纱被偷跑，他们的灯快灭了，他们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已经快被仇敌偷走了。主在这里说要警醒，看守你自己的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因为一旦衣服偷走了，你就只能赤身而行了，你不能说把你的衣服借给我一件，我就一件，我怎么借给你呢？所以这个油是不能分给你的。阿们。那时他就只能羞耻的，他不能见主了。所以趁着主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有机会可以看守自己的衣服，甚至已经被偷走的衣服我们还可以从仇敌那里抢回来，因为主还未归来。这先生说仇敌掳掠的仍能夺回，勇士抢走的仍能夺回。阿们。只要你愿意悔改都能抢回来。所以现在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机会，每一天对你旁边的人说，每一天都是神给你的机会，每一天都是恩典的日子，因为我们还能悔改预备。阿们。所以主不会娶一个不穿婚纱的新娘，听好，下一点，主也不会娶一个玷污自己婚纱的心腹。这个婚纱有被偷走的可能性，也有被玷污的可能性。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5:26-27。以弗所书5:26-27。约其
要
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你看这个经文呢，当我读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说啊，这个经文就是耶稣新郎的择偶标准。耶稣新郎的择偶标准，他娶媳妇儿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你看，用水借了道，水你可以说是圣灵，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灵和神的道是齐头并行的，都是教会需要的。阿门。然后把教会洗净，就是说你听到神的道，用神的道更新自己，洁净自己，来悔改，活出神的道，你就是被洗净的。阿门。成为圣洁，听好了，标准出来了，圣洁，然后才可以献给自己，就是献给耶稣，不是献给你，献给耶稣。这个自己是讲耶稣的，献给新郎的，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你看出来了，标准又出来了，荣耀的教会是荣耀的。你要是没穿婚纱，荣不荣耀？你是羞耻的，荣耀的，而且是毫无玷污。又一个标准出来了，毫无玷污，就是说你的婚纱没有被玷污，说明婚纱有被玷污的可能性。阿门。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什么叫玷污，婚纱会被罪玷污，然后毫无玷污，而且还有没有皱纹，幸福的标准没有皱纹。等一下我解释什么叫皱纹，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还有没有瑕疵。如此方可献给主耶稣，成为一个荣耀的先父心腹，被迎娶的心腹。阿门。那么我们具体的来讲，现在我们就是笼统来讲到了耶稣基督新郎的择偶条件，他要娶的心腹是一个没有玷污自己婚纱的心腹，是一个保守自己是圣洁的、荣耀的、毫无玷污、毫无皱纹、毫无瑕疵的心腹。阿们。具体的来讲呢，首先是圣洁的，圣洁我们都懂，远离一切罪恶，远离恶事，胜过罪恶，这叫圣洁，得胜罪恶。阿们。这是底线，这是底线，所以这决定了不悔改的信徒已经丧失了心腹的资格，已经弃权了。如果你不悔改，你已经弃权了，你已经弃权自己成为耶稣心腹，你已经自己弃权了。阿门。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些让人不悔改的道，那是让你丧失成为心腹的资格的撒旦的迷魂药。然后其次是荣耀的，大家一起说，得胜者才荣耀，打了胜仗才荣耀，是不是？打了败仗荣不荣耀？你的良心也告诉你不荣耀。得胜什么呢？得胜罪恶，得胜老我，得胜撒旦，得胜世界。当然这些都耶稣已经做成了，得胜老我是你需要做成的，得胜罪恶也是需要你自己做成的。阿们。所以你要在世上来胜过这些，要做一个得胜者。我也讲了得胜心腹的秘诀，首先是把心献给主，其次是接受十字架的雕刻与剥夺，让神做工在你里面。阿们。这里面讲到了得胜罪恶，然后荣耀也意味着心腹必须要常常与主联合，我们借着十字架与主的死联合，才能在复活里与主的复活联合。阿们。这样就有神的荣美，这就是荣耀了。其次呢，我们也需要这个荣耀，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常常来寻求神的同在，来祷告，来亲近主。神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的性情，因为你常常跟某个人在一起，你就会慢慢受他影响。你常常祷告跟神在一起，你就会受神影响，你会慢慢像神。这就是林后三章十八节所讲的意思，林后三章十八节。来，预备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到这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只有在神的荣耀的同在里，我们才能得见主的荣光，而得见主的荣光，就会从镜子里来反照主的荣光，就好像人照镜子。听好了，这是圣灵给我的一个启示，这个经文挺难懂的，你现在听我具体来讲。 当人照镜子的时候，看见的是镜中的自己，对不对？而当人进入到神的同在，张眼，就像大卫所说做的诗，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你知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我们借着等候神、赞美、敬拜、欢迎祷告等等，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我们来干什么？进入神的同在不是光为了祷告，而是为了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就是定睛在神身上，思想神的慈爱，思想神的公义，思想神的圣洁，就是来向他表达我对神的爱慕。听好，这种祷告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与主亲密的祷告，也是信徒们需要操练啊，来亲近他，来爱他，来享受他。就好像你跟你的良人，有的时候你们俩坐在一起啊，互相享受对方，并没有说太多话，就是坐在一起就好了，在一起，在他的同在里，就挺好。阿们。这就是神需要的，也是这个神让我们心腹们也学习这样。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表达的意思，让我们常常能够进入到神的荣耀的同在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所因为在神的荣耀里，你所瞻仰的是神的荣美。当你瞻仰的是神的荣美，你看见的是神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变成神的样子。阿们。你会变，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瞻仰的不是你自己，在神的同在里你没有自己。哈利路亚。在神的同在你看见的是神，你瞻仰的是神的荣美，你就会从镜子里反照，你就会变成神的样子，你就会变成主的形状。不是一天的，是慢慢变成的，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因为这一切的工作是靠着圣灵、主的灵变成的。哈利路亚。这经文就这个意思，就圣灵启示我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需要你，这个经文需要，这个经文只有那些付代价的人才能得着。这个经文需要那些愿意啊，来像玛利亚一样付在主脚前来爱主的，不是光求祷告，也不能光求神，我们还需要来与神相交，来爱他，在他面前倾诉我们的爱情，我们来爱他。心腹要爱新郎，阿们。所以心腹需要借着这种爱来与主联合，等候在主脚前，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才能反射主的荣光。这是大卫所做的诗，我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的殿中就是神的同在里，预表着神的同在，来瞻仰神的荣美。有的人对神的同在不理解，我现在给你稍微讲一下什么叫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两种，一种就是无所不在，哪里都有神的同在，这是广义的神学上的。三种，还有一种是圣灵的内住，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但这里面说的神的同在是第三种，我告诉你，第三种叫做神可彰显的同在。大家一起说，可彰显的同在。而这第三种神的可彰显的同在，也是我常常所追求的，常常所经历的，也是神要求我们心腹们需要追求经历的。什么叫可彰显的同在呢？你知道等候神不是等候神来，在英文是 wait upon God， 不是 wait for God， 是 wait upon God。 汉语发音都不准确，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等候神。等候神不是等候神来，因为在新约里面神借着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阿们。真正的等候神是在信心里运作的，是借着信心相信主啊，你说的我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你这样说了就这样做。所以主啊，我现在来祷告，来亲近你，我来爱你。很简单，你会说耶稣我爱你，我现在来爱你，我来亲近你，求你的同在彰显出来。而那个同在是从哪里彰显出来？是从你里面，因为神的同在本身就在你里面。当你来敬拜他，来爱他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从你里面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很慢很慢的冉冉的升起。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电流，一种火热，一种爱的温暖，一种你能感受到的，然后开始在你身上心里能感受到。这就是神可彰显的同在。你不要觉得很玄妙或者说很难找到，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阿们。只要你愿意付上代价，跟你丈夫你会说爱慕的话语，跟耶稣你会不会说爱慕的话语？
会，
要说的比他那还好听。 人你就说就行了，然后爱他。但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信心。信神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不要凭感觉，有的人就在想，哎呀，我祷告了，我也等候，我没有感觉，我没有觉得有谁摸我一把，我也没有感觉到心里火热。不需要感觉，相信主就在我里面，我爱他，他就会彰显他的同在，而我就会住在他的殿中，住在他的同在里，瞻仰他的荣美。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不想别的，就思念神的爱，思念来思念他的属性，来默想他的属性，这个对基督徒的生命提高很快的，很重要的，帮助你认识神。这就是进入神的同在里了，这就是开始镜子里反照了。这个时刻神开始反照了，就让他的形象开始反射在你里面，你就会开始变成主的样子。不是一天的，你越多的操练，越多的变，越快的变成主的形象。阿门。啊，这个比较深奥了，需要有经历的人能听懂，没有经历的人可能不太容易听懂，没关系啊，求神来帮助你来去操练它。总而言之，我在讲什么呢？讲你要多花时间亲近主，来与主联合，这是心腹所需要做的。当人常常花时间付代价等候亲近主，在主脚前进入主的同在，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与神相交，主的荣耀就会像镜子里反照到他人他的身上，反照到他的灵里面，这个人就会慢慢的渐渐的变成主的形象，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他就会从荣耀里进到荣耀里，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阿们。所以这就是这个经文所讲，这是心腹们需要的，末世的心腹需要这样，末世的心腹不是仆人，末世的心腹更是心腹。你不要把自己光当成仆人，当成工人，神要的是一个妻子，神要的不是个女佣。大家说耶稣新郎要的是一个妻子，
耶稣新郎要的是一个妻子，
不是要一个女佣，
不是要一个女佣。
阿门。耶稣不能跟女佣谈恋爱，耶稣只能跟他妻子谈恋爱。所以耶稣呼召你，没有让你当个女佣。有的人光想到主，我就是服侍你，累得天天昏天黑地的，自己都找不到北了，也不知道主啊，我跟你的关系咋样了，我现在到底是个你的新娘呢，我还是一个女佣。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思想，你不是主的女佣，耶稣回来不是娶女佣的，耶稣回来是娶新娘子，这个是真实的。我跟你讲，很多仆人真的慢慢的，他如果不注意的话，他会变成女佣的，男佣的，他会不会成为主的心腹了？这个最可悲了，这个最亏了。他也是爱主侍奉神火热，但是他忘记了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主所看重的只有一样，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在主脚前与主联合来爱主。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烦扰，马大为教会的事烦扰，他伺候耶稣嘛，这是好事。但耶稣说，玛利亚说，马大你这操心太多了。你看玛利亚就很聪明嘛，他知道伏在我脚前来爱我。神斥责马大，选择的是玛利亚。阿门。你要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服侍神是可以服侍，但是不要把自己服侍的变成了个女佣，那就是得了芝麻吃了西瓜。阿门。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花时间付代价，这个是你必须自己的选择。每一天你需要花时间付代价，来到主脚前亲近他，爱他。有的时候不是为了祷告啥事，就是主啊，我这会儿累了，我想跟你亲近亲近，我们在一起同在同在，让我在你的同在里面，我来爱你，向你表达我的爱，我也来思想你对我的爱。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思想思想神对你的爱。阿门。而且神会让你感受到，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感受，有的时候感受不到，但很多时候能感受到，因为可彰显的同在，你能经历到那种像火一样，像火山一样融化你，像这种电流一样流经你的身体，像总而言之，你经历过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经常都会有这种感受，我也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我也经常这样操练啊。你不操练就没有，你不付代价就没有，这个事儿谁操练谁有。阿们。这就是付代价的人才有，就是愿意花时间来在主脚前来亲近主。好，就是这是一点，就是末世的心腹需要注意的。阿们。再次，没有皱纹，没有皱纹你就知道啥意思了。地上没有哪位新郎愿意娶一个满头皱纹的老奶奶。 娶回家当奶奶供着可以，当不了新娘。所以地上有没有这样的新郎娶个老奶奶？估计有那些贪财的差不多。但天国，听好这句话，天国不需要老奶奶，天国需要的是心腹。跟你旁边的人说，天国不需要老奶奶，天国需要的是心腹。我说的老奶奶不是你肉体的年龄，我说的老奶奶是有皱纹的。什么叫有皱纹？不是你脸上的皱纹，那个没用。耶稣看见的不是你这张肉体，耶稣看见是你的灵人。我说的皱纹是旧皮带、旧观念、旧思想，老我不死，抓住以前的错误的教导，旧观念不丢，旧皮带不丢，不肯让圣灵在你里面行新事，不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这些都是皱纹，都会给你带来皱纹。就是不肯心意更新变化的信徒，不晓得神心意的。所以圣经有句话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晓得何为神善良纯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前提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否则你永远无法了解神的旨意。如果你心意持续的不更新变化，你就是老奶奶。耶稣一看你满脸皱纹，主不会要你的，娶个老奶奶有啥用呢？所以主不会娶你的。我们的主是行新事的主，这样说，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有没有？你让我每一天早晨起来，我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这样，我说主啊，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赐给我今天你的恩典，侍奉的恩典，爱你的恩典，渴慕你的恩典。我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说这话，阿门。你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圣经是灵活的，你要把圣经的话带出来。我每天我都是这样祷告的，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我就是这样祷告，每天早晨我都是这样祷告，然后我就可以感受到神今天给我的恩典。哈利路亚！不要停留在昨天的恩典，要停留在每一天都要向神要新的恩典，因为每一天神都会给你预备新的恩典，要不要是你的事儿，不要就亏了。有的人好多天都没有向神要过恩典，那个恩典积攒到一定程度，到了天国你会后悔，主啊，这么多恩典原来是我没要，你没给我，不是你不给我，我没要，求就得就给你，祈求就得着，不求就得不着，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有没有这个经文？跟你麻烦人说，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这就是人的本分。你不要说主啊，你啥都知道，我不求你也知道。主说是的，你不求我也知道，但你必须要求，你不求我就不给你，因为我的话说了，你不求我就不给你。所以你不要偷懒，你还真得要。你不要说主啊，那你都知道为啥不给我？因为神说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神不能违背他的话，你不求，所以我就不给你。所以你还是要求，不要懒。所以神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啥让你求呢？因为他想让你多跟他说点话，懂不懂？想让你多跟他说点话，多跟他来往来往，因为关系通过来往才有。你一百年不是不说一百年，十年来往一次，这个关系铁不铁？肯定不是啥多好的关系，好关系一个礼拜都来往一次，甚至天天都来往一次，跟你丈夫你都天天都在一起来往。所以神的意思说，每一天你要跟我来往，每一天求新的恩典，因为我是你的丈夫，因为耶稣说我是你的丈夫。哈利路亚。可惜多少心腹把主耶稣局限在他们自己所设立的条条框框里，认为只要谁超过了他们认知的范围，超越了他们的神学思想，超越了他们的经历经验，他就认为这是错的，这就是旧皮带，他就止步不前，他也不敢接受新的。这样的心腹不是心腹，这样的心腹是老奶奶。在主的眼里，他们都是满脸皱纹已经老去的，阿们。特别是在这末世，在这主耶稣即将回来的日子，教会被提的日子，神要大大的行新事，行大事，行奇事，行妙事。你必须要更新你的眼光，很多事你都不会见到，连使徒们都没有见到，
阿们。
所以会有很多甚至让人看见都震惊的事情，听了都耳鸣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你要更新你的眼光， 才能跟得上圣灵的更新，你这才是心腹。心腹是柔软的，心腹是跟得上圣灵脚步的。阿们。心腹是年轻的，所以主耶稣的再来是为着一群预备好了的。听好，耶稣的再来是为着一群预备好了的圣洁的，可以献给他自己荣耀的，没有皱纹，毫无玷污，毫无瑕疵的新娘子而来。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为了娶媳妇儿。我第一堂就讲了耶稣来提督教会，教会的背题是为了娶媳妇儿。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对不起，耶稣不是为你来的，所以他不会要你，他也没有为你来，他计划的也不是你，他是为预备好的心腹，为他的新娘来的，不是新娘子，他不是为你来的。所以主是为这样的心腹而来，并非为赤身露体的或者婚纱已被玷污的心腹而来。所以你的婚纱必须要清净洁白。现在我讲到了什么能玷污你的婚纱，听好了，犹大书二十三节，犹大书二十三节，犹大书二十三节，犹大书，预备起。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大家一起说：情欲沾染的衣服。这句话告诉我们，你的衣服，你的婚纱能够被情欲沾染，情欲能够玷污你的婚纱，情欲，你的细麻衣能够被你的情欲所玷污。那么什么是情欲呢？再来看圣经已经解经加拉太书十五章，不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每个人看着大屏幕大声的朗诵，预备起。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真敬、嫉恨、恼怒、邪党、纷争、异端、醉酒、荒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圣经解释什么叫情欲，清不清楚？一个罪恶的那么长的列表，这些罪恶的列表如果你沾染了一样，就是沾染了你的婚纱就被玷污了。阿们。所以你的婚纱会被玷污，被什么玷污呢？被情欲。所以这一切的罪都能玷污我们的婚纱。所以新约中给了我们很多罪的列表，其实新约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如果在这罪的列表上你占了任何一个，那么你的婚纱就是被玷污的，就是有瑕疵的。耶稣说我娶的是毫无瑕疵的。阿们。当趁着还有日子悔改，借着耶稣的血来洗净了。当你悔改，耶稣的血就洗净你。阿们。我们再来看一个新约的书信，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预备起。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欺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看好了没有？这是不是一个罪恶的列表？其中也讲到了贪婪的比较隐藏的罪，有的人贪婪，我告诉你，神说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不能进天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下地狱。我说的再清楚一点，包括刚才读的经文也是，如果你有这些罪你没有悔改的话，你就下地狱。前面也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也是这样说的，行这事的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神说的话是没有似是而非的。注意一点，醉酒的，你可以，我告诉你，你不要醉酒，就是说不要喝醉了，因为你会放荡的，邪灵会攻击你。不要喝醉，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还有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保罗被圣灵启示重复的强调这些新约的罪的列表，也就讲到行不义的不能进天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分别是他写给两个教会的书信，是写给教会的。阿们。他屡次的重申这些罪行，可见其重要性。这些罪如果你犯了不悔改，听好了，这是写给教会的，因为教会中有些人这样干。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悔改你所行的，你是信徒一样会丧失救恩，会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因为你承受不了神的国，也就是说你不能进天国。阿们。所以这就回到耶稣所说的，并非你喊着我主啊主啊就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是不是神的话有没有违背呢？没有，互相，耶稣说的话跟保罗说的话是一样的。耶稣也说并非你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不，唯独遵行我父旨意才能进去。遵行我父旨意，你自然就不会犯这些罪。阿们。保罗同样的语气也出现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里，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预备起，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不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这些罪恶的列表，新约说得很清楚，是当死的行这事的，就是当下地狱的。我跟你说，这都写给教会，你别说写给外邦人的。这罗马书信是不是写给教会的？阿门。然后他们是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自己半跌了还半跌别人。将来讲恩典福音的，我告诉你，你读了这些经文，你怎么能想起恩典福音呢？圣经上写的那么清，我还没给你读完呢。如果你读完了，你会发现神写的好清楚啊，神是圣洁的，不允许你犯的罪一个列表一个列表一个列表重复过来重复过去，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阿们。主说的斩钉截铁，你只要敢这样干不悔改，你就下地狱，他不认你的，他说你是魔鬼的儿女。耶稣就曾经对法利赛人说，错了，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你们的父是撒旦。今天神也对有些基督徒说，错了，你们的父不是我，你们的父是撒旦。我跟你说，到那天主一定这样说。阿们。所以千万记住，不要去挑战神的底线。神在他的话上屡次强调的重不重要？圣经上屡次强调的话重不重要？屡次重复的话重不重要？重要。就那很多人还要被欺骗，我跟你说，这就是你自己选择的了。你为什么不看神的话？你要听他说呢？他是撒旦的差役，本身已经被撒旦掳掠了，你跟着他干什么？你要相信的是神的话语。你看这话说的多详细啊，简直一次又一次的跟你说的那么清楚。不要犯这样的罪，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神命定是下地狱的。阿门。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你看新约的书信充满了这样的教导，不知道哪一点能看出新约的书信能够让人听了能让人睡着，让人放松警惕，让人好像没事了，让人好像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都是写给教会的，因为教会的信徒会犯这个罪，神说你只要犯这个罪不悔改，你就得下地狱，你的救恩就得失去。阿们。自己看圣经嘛，哪来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呢？这是人自己的私意，因为他想犯罪，他给自己的罪找借口，所以他也喜欢别人跟着他一起下地狱，因为这样的人已经被撒旦掳掠了，所以他会成为撒旦的使者来掳掠更多的人，因为那他已经是被撒旦使用。所以我们要谨慎，要分辨。来看黑板，预备起。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有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会拜偶像一样。看保罗说的话， 语重心长的，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就说听好了，是这样，无论是淫乱的，淫乱就包括色情的、眼目的情欲、看色情录像，然后淫思妄想，还有真实的淫乱的行为，是污秽的，污秽就包括了所有的罪，都是污秽的。阿们。是有贪心的，就是贪末世的信徒贪钱，十一奉献都不给，都不给神的，你这就是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神说得很清楚，贪婪就是拜偶像，不要那么贪财。阿们。我说神看你是拜偶像，你不能上天，不能进天国的。阿们。不要贪婪，不要贪婪，尤其是末世，这是很大的罪。看到很多的信徒非常贪婪，你不知道你已经拜偶像了呢，而神说你拜偶像的人不能进天国，这个罪是隐藏的，我们要悔改。甚至使徒约翰也被主的灵启示同样的真理，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你为其唯有胆怯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恨就在烧着的硫磺火壶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你看，听好了，硫磺火壶里是啥人呢？胆怯，胆怯啥？就是怕受逼迫。我跟你说，教会逼迫的时候，有的人如果你胆怯不敢为主做见证，你就会被扔到火壶里，看见没有？如果你的家人逼迫你不让你信主，你就跟着说那我就不信了，你会被扔到火壶里。神说没有理由，因为你是胆怯的。阿们。受逼迫的时候一定要勇敢，不要胆怯，否则你会被扔到火壶里。这不是我说的，神的话有没有这样讲？一定要为主做见证，不能说啊你再信主我砍死你，你就说那我就不信了，那你就被扔到火狐里了，砍死你马上成为殉道者，哈利路亚，永恒的冠冕给你存留了，否则你就被扔到火狐里。当然这样的事情会在教会被提之后发生，逼迫现在会有，但都是小逼迫，直到教会被提以后会有大逼迫，那个时候是要命的，被撇下的愚拙童女会被逼迫受一个受印，如果他选择不受受印就会被砍头，圣经说叫一切不受受印的被杀死，被砍头，圣经是不是这样写的？在启示录十三章写得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基督徒怕死，他就受受印，而圣经说受受印的是在火狐里。阿们。因为受受印是胆怯，他怕死，你现在不需要怕，因为不会有这样的逼迫，直到那一天教会被提以后会有全球性的大逼迫，谁也别想逃跑，因为敌基督掌权了。那个时候现在只有在少数范围内的小国家的一些穆斯林的国家也有这样的逼迫，那是少数。所以中国现在是一个大环境，我看到神要赐下复兴和荣耀，所以但是我就看到就这样，有的人都像惊弓之鸟一样，这些人你说他们的信心在哪里？这些人是胆怯的，要悔改。阿们。不说真有逼迫，而且没有逼迫，真有逼迫你的表现已经出卖了你已经说明，你看看很多人还没有怎么样就已经表现出来他的胆怯了。求神怜悯我们，为真道我们是勇敢的，为真道我们是至死忠心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杀人的就是仇恨的，不要说我真的杀人，这里面说的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不饶恕的就是恨人的，大家说不饶恕，听我说不饶恕就是杀人，会被扔到火狐里。基督徒如果不饶恕，死前没有悔改这个罪，他会被扔到火狐里。听好了，他会被扔到火狐里，我奉耶稣名告诉你。所以你一定要饶恕人，一定要饶恕人，不要因为你不饶恕他你被扔到火狐里，你就不划算了，你不饶恕他他也没少一块肉，你最好饶恕他，否则你会被扔到火狐里，这是神说的，杀人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谁杀人呢？你杀人早都把你枪毙了，这个经文就是说恨人的意思，就是讲不饶恕人的意思。阿们。啊，淫乱我已经讲过了，行邪术，行邪术是神最恨的，小心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说谎话的 要悔改，否则你会被扔到火湖里，神不看你是他的儿女。撒旦是撒谎者之父，神说你是撒旦的儿女，你还敢撒谎撒谎话，所以说一定要悔改。新郎，耶稣新郎不能迎娶的这些心腹啊，这都是写给教会的，你看到了，写得很清楚了。阿们，
阿们，
非常清楚。我们不要犯这些罪的列表，如果在这些罪的列表上你有一条，你占了一条，那么你都要悔改，因为耶稣不会允许这样的心腹，这是心腹的婚纱被玷污了。阿们。你也不要害怕，现在就是你悔改的机会，现在你来悔改，当你悔改的时候，耶稣宝血就会把你的婚纱洗得清净又透亮，白衣胜雪，比那个洗衣粉洗得还干净，因为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只要你肯悔改。当你不悔改，那你就一路啊脏到底，最后耶稣不要你。所以罪是顶可怕的东西，不仅能玷污我们的细麻衣，而且若是持续犯罪不悔改，天堂你都进不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接受恩典福音的教导，那个就是让你对罪丧失警惕性，是要命的，那个是最可怕的弊端。如果让你丧失对罪的警惕性，你丧失对罪的警惕性，你就是失去救恩。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大家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的话说的清不清楚？
清楚。
那你从哪里听的消息？你说你可以麻痹大意呢？你非圣洁，神说你不能见我的，不能见我，你就只能见鬼了，那就进地狱了，因为我是在耶稣是在天堂的，见不了神就见鬼了。你是想见神还是想见鬼？
见神。
你就得圣洁，而鬼就喜欢那污秽。所以成为被提的心腹是并不容易的，如同以斯帖王后，她用特定的时间六个月的时间来献身于婚礼的预备，为嫁给那个王来预备洁净自己。我们今天也像以斯帖，我们要嫁给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来完全的奉献自己，来顺服主，来洁净自己，阿们，来悔改，来圣洁。而且我们需要每日，现在我们就开始执行，每一天你要来悔改，来洁净自己，来预备见主，阿们。如果你生命中有需要任何改变的，你就需要殷勤的祷告，求主来改变你，来调整你，来提醒你。所以耶稣说，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现在就是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刻，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要知道，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会分开两种人，一种呢是在圣灵和真理里认识主的人，另一种是在传统和形式上认识主的人。到那一天，全世界将会看到谁是那假冒伪善的，谁是那戴两面具的，戴面具两面生活的信徒。因为教会被提的时候，真信徒、真正悔改、圣洁、预备好的心腹已经被提了，被撇下来的信徒，外邦人也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那个信耶稣的人家都取走了，人家都不见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指着鼻子骂你。那一天，那个时候教会被提就把一切假的都暴露出来了，一切假冒伪善的到那一天还能藏住？藏不住，藏不住了，都被撇下来了，都傻眼了。外邦人也知道这些人是假信徒，人家真信徒早就被提走了，你看那些信的好的都被提走了，现在剩下的基督徒都是假冒伪善的，是最被人看不起的。甚至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你看，主称他们为恶人， 外邦人也会认他们为恶人，这些都是神的仆人传道人。但是到那天，信徒也会指着这些传道人的鼻子骂你，这个假传道人，你这个撒旦的使者，你这个恶人。外邦人更指着他们这些牧师骂，因为信徒有的都被踢走了，你还被留下来，证明你是假的。也到那一天，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一切假传道人。哈利路亚，假的终究是假的，到那天都曝光了。所以现在是我们悔改的机会，不要到那一天悔改太迟了。那么怎么办呢？如何做到呢？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预备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看神已经给了我们方向，怎么办呢？顺着圣灵而行，体贴圣灵，顺着圣灵而行，因为圣灵不会引导你犯罪，阿们。然后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就能得胜情欲。所以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也这样说，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听好，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如果你顺着肉体的情欲，你必要死；如果你顺着圣灵，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跟我一起说，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靠着圣灵，你就能必要活着，你能致死肉体。很多人他说，那我怎么能致死肉体呢？神已经告诉你了，要靠着圣灵。对你旁边人说，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当你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的时候，你会活着。哈利路亚。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再一起读一个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预备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好，到这里。你看，真正属耶稣的人呢，是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认识到自己是死的人，是要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定死的，不是像恩典福音成功神学，像那些新派神学那样教导的，让你的肉体滋养你的肉体，享受你的人生，不是那样的，而是要致死你的肉体，甚至把你的邪情私欲都致死。阿们。对，神的话很清楚，要活出靠着圣灵致死你肉体的生活，活出向己死向神活的生命。阿们。所以耶稣的心腹，作为耶稣的心腹们，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耶稣的心腹，现在我现在要问你，你要在心里来扪心自问，你是否满足了耶稣新郎的择偶标准？你是否满足了成为耶稣荣美心腹的标准？如果没有，现在就是你的机会。大部分人都没有，没有不是绝望，到那天才绝望，到这现在都是恩典，现在你都可以悔改，来预备你的婚纱，来守住你的婚纱，来洁净你的婚纱。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耶稣基督回来所要迎娶的心腹是那些预备好了的，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并且他们的婚纱是清净洁白的，是用耶稣的血所洗净的，是毫无瑕疵毫无皱纹毫无斑点的，是荣美的得胜的心腹。耶稣是为这样的心腹而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荣耀的新郎，感谢你让我听见这样的消息，这是给我的机会，
是我还能来得及悔改，
来得及预备自己。也许我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但是主我呼求你，我的新郎我呼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的心警醒起来，赐给我预备的恩典，让我的心火热起来。
我是你的心腹，
不要错过我，你可以做一切在我身上，
你可以做一切在我身上，
只要让我满足心腹被提的条件，
只要让我满足心腹被提的条件，
只要让我满足新郎择偶的标准，
只要让我满足新郎择偶的标准，
我愿意嫁给你，主耶稣，
我愿意嫁给你，
帮助我，
帮助我，
预备我，
预备我，
用你的话语更新我，
用你的话语更新我，
我愿意悔改。帮助我胜过生命中隐藏的罪，
帮助我胜过生命隐藏的罪，
使我活出与你同定十字架，
使我活出与你同定十字架，
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的生活，
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
让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让我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借着十字架与你的死联合，
借着十字架与你的死联合，
让你的复活彰显在我里面。主啊，让我活着不再是自己，
让我活着不再是自己，
是主耶稣你在我里面活着，
主耶稣帮助
我，怜悯我，
怜悯我，
让我达到心腹被提的标准，
让我达到心腹被提的标准，
我愿意付上任何代价，
我愿意付上任何代价，
当教会被提的日子，
当教会被提的日子，
求你不要撇下我，
求你不要，
我愿意付上任何代价，
我愿意付上任何代价，
坐在我身上，
坐在我身上，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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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